那我就必须得割席，剩下的我觉得我都好说。
割席的意思是你要对外宣称你们俩不好了。
对，
对
我也不会割席，我至少不会宣称。这事不是我的点。
这就是上次说的君子当绝要配绝，
啊、
就是你配个绝，那就叫割席。
啊，那剩下我不会。是有老公，我可能也不会当众。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爱的深吧。
不行，
哎，我闲了闲了，
已经开了。爱的深，
我
这
个
我
也。
真的，所以他们我的朋友们都来跟我说，就是任何跟别人认为难以启齿的问题都来找我聊，然后他们聊的点都是说我怕跟别人说不好意思他们会批判我，知道你肯定我说你这也不是对我什么夸奖，
夸奖夸奖，
特别好。
那我们重新说一下，
但那块能留着呗，
留着留着，
是我老公外能谅解，我觉得肯定是感情好的不能自持了。
对对对，
要不然何必呢，这么多人可以睡，我特别同意。
那咱俩不割，
不是睡了再说。我觉得你提前
脱衣，脱衣核桃门都是这种，
你得跟我说一声，我觉得我就不生气。要是真的爱、
哎、我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先解释一下，现在进行的环节叫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进行嘉宾介绍。本期嘉宾一来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说我们三个
灵魂拷问，
对，在什么情况下会跟彼此割席？
就是向公众宣称我要和他们
登报断绝关系。
对、
嗯，然后我们的嘉宾说睡他老公是可以的，是吧？
对，睡他老公不用
睡你老
公，是我老公，咱们可以私下不往来，但我也不会割席。嗯，
但是微不行，微说
我不行，
如果我们睡了亮。
却不告诉我，也不是爱的深，不，爱的深可能不会割席。那如果爱的深，那你得跟我商量，我得能够消化这事儿，我觉得我就 OK。
爱的深你能消化吗？现在 Coco 跟亮亮爱的深，
我
你们这个节目，我可不知道为什么数据上不去了，肯定是被限流了。应该是限流，这个跟没什么关系。
怎么你是搞笑？对，肯定是被限流了。先说就是限制版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俩真的爱得深，我就祝福他俩，割不割席再说吧。要是不是爱得深呢，胡乱睡一下，在不知不觉
喝大。
这么他们俩结婚了，
别聊。
你给不给随份子？
嗯，
但我觉得如果要是说特别有事没事就是说睡谁不是睡瞎睡一个，这个不行，我不能接受。那那么多人可以睡，你可以睡快递小哥哥，你干嘛睡亮亮，这个不行。但如果他们俩真的爱得特别深，我觉得我就祝福他们。
哦，
嗯，
你这个也没什么底线。
嗯，
因为你们今天重新定义了割席要公众去说断绝关系，那我觉得可能做了违法的事儿 ，plus 这个违法的事是伤害了我爱的人
哦， oh.
就是说他违法我都不割席，就是违反了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对对对，而且他这个违法是伤害的是我的。
那你说一个具体的事儿，我俩能做什么违法的事儿还伤害
了你爱的人？贩毒，然后卖给他的家人。
这个意思够了，
对对
对，
或者传播什么青少年的黄
啊，这事你很危险，
然后就是给别人看了。
我觉得这事你干得出来。
对，
对，我想是大概这样。
讲黄笑话不想让贝友听见了，你会割席吗？
你就干，
你
老干这事一百遍了。
我经常在他闺女在的时候说一些特别成年人的话题，然后突然说，嗯，贝友还在呢，行吗？然后他已经麻木了，就这么着吧。
嗯，
你呢，柴柴？
讲限制级的心灵鸡汤
啊，那也不用割席。对，我本来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之前不是说过吗？就是如果是好朋友要杀了人。我也那个陪他埋尸体，当然此处
我那我要杀了人，你陪我埋尸体吗？
此处我们不挑战
了谁
哦，
此处不挑战任何这个法律底线啊，就是那当然同谋罪还是不好的，但我就想表明我的立场其实是很无底线的。但是呢，我现在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话是这么说的，但实际操作里面容易让人割席的事儿，容易让人断交的事儿还是蛮多的。不过割席的事儿呢，
就是公开说我和他不
好
了，好这个事儿，
我暂时想不出来。
对吧？
你有干过这事儿吗？
没有，从来没有。
嗯，
公开得多公开？我觉得我干过，
就是、
如果不是登报的话。
朋友圈说我已经跟柴柴没有往来，你们以后找任何播客的合作
不要来找我
啊，
不要找我，
对，
不是不要找他嘛，
对，
我好，那没有，从来没有登报宣布跟谁断绝关系。
嗯， 嗯，
你有吗超哥？
我没有，我想了半天，我想了一下，比如说我跟我现在的搭子，他得是也是干了法律不容的，然后被平安北京爆出来而且已经被大家认出来，平安北京不都是什么杨某朱某米某的，把他清晰的定义到谁，然后来问我说你
朝阳区的米某被
绳之以法，
嗯，因为什么，我觉得我肯定得说一说，说一下的，
啊，
这种确实是不行。我后来想想，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公众事件为例，就比如说像羽泉组合那种，我可能就那必须得割席，
嗯，
对吧？俩人搭子，那一个吸毒了，已经爆出来，大家也都知道了，照片都登了，
嗯，
然后我也得说，我表示很痛心，
嗯，
伤心难过。那我俩要被平安北京爆出来呢，
那我能假装割席吗？
哦，也可以，
就本播客假装割席，但播客上割席跟友情
上，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播客仍然就我们仨，也没有涉及到更多人的收入啊什么的，我也不割席。除非说咱们这播客后面养了100个人，那我们得是多大一播客？
哎呀，
对，
直接
想了，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可能就得割席。
嗯，
有道理。
别了，让人听出来咱们暗含谁了。
还没介绍今天的嘉宾，就说了这么劲爆的一个话题。
既然大家都已经听到他迷人的声音，那话不多说，让我们请出本台有史以来最重量级的播客顶流界
的顶流。
对。
突然不想接了，不知道该接什么。大家好，我确实是播客界的重量嘉宾，真的，我感觉播客界没有一个女嘉宾体重能超过150斤。
哎呦，这么高吗？
真的，
我觉得咱俩差不多。你居然比我重，
我比你重好多，而且还我还是减完肥了才今天上称腰。我说啊，好好啊，都已经75了，嗯，
哦，
之前都是过完年78，妈呀，
哦，你跟亮亮一边重。
让我们还是严肃一点，正式欢迎我们可爱的嘉宾文化有限
超哥。
大家好。咱们今天跟录视频呀，
这样还鼓掌。
我们每次都这样，情绪可饱满了，可惜他们看不见。
对，情绪到
了录成视频。
但是我们的听众说，我们这个播客太吵了。
有一次听众说，听着听着反正都睡着了，又被嘎嘎的笑给吵醒了。
对，
好热闹。
嗯，所以我们今天邀请超哥来呢，是想跟超哥聊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想知道，并且有点想通过这个节目来解气的一个话题。
嗯，
叫做
你凭什么不焦虑？
对，凭什么就你不焦虑？对，是为什么呢？因为超哥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我跟超哥也只有一面还是两面之缘，
对，两三面吧。
对，但是对超哥我是一个什么印象呢？因为威和 Coco 也长期是文化有限的听众，
嗯，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了解一个部分的你。那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超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就是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对于比如说像他刚刚讲到的身材焦虑是没有的，
嗯，
也感受不到，因为我和 Coco 都是孩子的母亲，
嗯，
在育儿方面你也毫无焦虑可言。因为首先超哥是清华新闻系毕业的，
对，
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光环，可是他对自己的儿子铁锤的教育呢完全不像，比如说我儿子现在才2岁半，我就给他看很多很多幼儿园，我光探员都已经走了5-6个了，
妈呀，
然后我有一个大的 Excel 表去管理说每个幼儿园的情况怎么样哪一个适合他。但是作为超哥，作为文化有限家清华这么一个双 buff 的超哥，他好像对铁锤的培养完全没有这种
没有规划，没有任何规划，
他就把铁锤扔到了家门口的公立幼儿园，
特别便宜，一个月750
啊，
基础费用750，什么乱七八都加上一个月1000多块钱吧。
然后你对他也不报什么课外班？
没有，我们家孩子现在快6岁了，就报过一个班，就是跳舞班，街舞班。然后这个街舞班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规划，我对他唯一要求是这个钱花了必须得上满，
嗯，
然后上完了之后就可以不上了。
我朋友他们家狗那幼儿园还1200
什么东西？
好高的，真的，真的，
国际学校，
真的，
狗狗幼儿园很贵的，1200。
狗狗的国际学校叫什么？
叫狗捉，不知道。
教狗狗游泳、
洗澡、
然后
游泳、
做游戏。
是，我也遇到过我的那个富豪朋友，他们找了一训狗师，好像也是好几万，
嗯，
就是教育他们家狗，因为他们家狗做了一些不为天理之伦所容的事情。没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践踏大 house 的草坪了，
啊，
就这种，
我们想开了，
我也想
我以为又是一个限制级的内容。
原来是泰迪嘛。对，然后更明显的是超哥好像在事业上也
没有什么事业心
焦虑。对，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想要跟超哥聊聊这期。当然大背景也是这几年的经济环境可能不太好，
嗯，
我身边的人好像越来越焦虑了。
对，
就尤其是原本那些意气风发每天充满了能量穿梭于北京上海各个街区的人们，因为可能势头急转直下，所以整个城市里面都充满了焦虑的人。
是，
对，所以就想聊一聊这个话题。超哥，凭什么就你不焦虑？
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我以为大家都不焦虑，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不焦虑。柴柴我知道可能焦虑，他因为要创业那个新品牌，对，他有这个要求比较严格的人可能会焦虑。我不知道你们俩也焦虑吗？你们都焦虑什么？
我最近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其实我觉得我在职场的大多数时间上都是会很焦虑和紧张的，因为就会觉得我设定目标没有完成啊，我的 deadline 会 cap 不能实现啊，就我觉得是有很多的。
我其实还好吧，我可能是我们仨里面焦虑最少的，主要是因为我玩的比较厉害。
然后你的焦虑就在于说，哎呀，就我一个人不焦虑，是不是我不进步？
对对，我有时候焦虑说我是不是不够焦虑，我是不是应该再上进一点。然后我因为老是不知道自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能放过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我不放过自己的部分在于，就是如果一辈子就开开心心的玩下去，这是不是可以，就是我允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我是不是有点在辜负自己这个有限的生命的时间，我得干点什么，对，干点一个更大的事儿。就这点上我还是有点焦虑的，因为我没有答案，但是也并不是那种死乞白咧的，就是每天都想着事儿，还得鞭挞自己，那倒也不至于。但是就说具体现实上，因为这还是一个更生命层面的事情吧，就是生活层面我的焦虑也不太多，就有的时候有点焦虑身材，最近体重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而吃特香还老想吃碳水，见着大白馒头就特别的高兴，这点也确实不太理想，而且越越
想吃应该就是身体缺什么，你该可以去看看营养科。
今天晚上我们吃这饭老好吃了，又
四样主食，我一来就觉得我一来就觉得属于这个播客。我已经好久没有和女生出去吃饭大家都指点主食。
真的不是四样，是六样。
六
样
主食、对，
煎饼、粽子、柴拌的两样主食，咱们还有炒米饭，
对，
还有那个肠粉，
是
六样主食。
然后点之前柴还在咱们群里边说，今天不要多点，点一个菜一个汤还有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就够了，就一看全是主食，
对，摆满了一桌子，
然后菜是烧鹅。
茄子不是油，
茄子没有一点绿叶菜，没有一点儿。
对你，
我想来着，觉得哎呀，谁吃绿叶菜呀，真俗，就没点。
哦，真的，因为我对你们有
误会，
有误会，刻板印象，
觉得
我们高端女白领都得吃那种白人餐，然后每天计算卡路里，说，哎呀，得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没想到见到两个暴吃贪食的，
吃完捂着肚子在地上躺着，
我为身体焦虑。
是，倒气儿还焦虑，
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我觉得我的焦虑我是分时候，我觉得焦虑应该说明还年轻。我从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特别焦虑，我的焦虑是在于因为我们大学没好好上，就我今天还跟一朋友说呢，我大学我们现在有一班级群，我大概从建群开始到现在说的话没超过五句，因为特别悔恨，就是人在班里边班级群大家都知道都是以追忆历史追忆过去为主题，每次大家的流程都是先 po 一个照片，不是谁从自己相册里发了一个照片，然后再从这个照片引发故事，已经到这个群发了可能到现在都有100多张照片，从来我没有在照片里边出现过。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也不参加集体活动，我也不是像人家那些上大学的时候说我去看书啊学习，我也没有，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然后就可能大学时候过于没有学习就很焦虑，我就特别有那种冒充者的心态，说我别让人识破了，我这学历是不是买的呀假的呀这种。所以刚毕业的时候就一直在从事一种我要配得上我的学校，我不能给母校丢脸的这些行为。而且我参加工作的时候08年的感觉不像现在，现在那种感觉藤校都一大片， 以前你感觉好像职场见个清华北大的还挺稀有的，大家都是窃窃私语说、
嗯、
哎这人是清华的、
嗯、
然后我就特别想凹出一种我就是这个名校出来的，我是精英，就是那种
造型，
对，所以我就特别害怕、嗯、特别害怕听到那种声音说哇他是清华你看这都不会，
嗯
啊，所以我就怀揣着这些压力和包袱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
结果发现也是装不了一点儿。是是是，但是把自己弄特别累，
嗯，
后来就可能到了极点之后，现在再回看过去就觉得嗨这何必呢，嗯，你们可能还是积攒的不够，我这属于物极必反，已经到了必反的层面了。
那你是有一个什么事儿吗？还是就是你怎么就觉得靠老子不凹了，就这么着吧？
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事儿没有用，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没有尽头。就、
嗯、
比如说今天你说证明了，让大家说哦，他确实你看人清华还是不一样，但是你想这些事儿会每天你要应付的事儿会无限多，
嗯。
你总有每一个事儿来临之后，你都得希望说，我不能辜负我的身份，我不能辜负外界对我的期望。你这弦儿越绷越紧，从来没有一个尽头。说好，你证明了你自己，你就是清华，没有这个固定的标准。后来我就觉得算了，何必呢？嗯，就这个声音老在脑中盘。后来我2017年的时候就是抑郁，对，在职场上抑郁。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抑郁了一场之后，跟心理咨询师进入了深刻的谈话之后，我觉得哎，好像我悟了，也不是说悟了，我就觉得他当时心理医生就跟我说，说你是一个特别没有自我的人，没有发现吗？那个自我他就说，比如说让你描述你自己，我可能第一是我是那种属于叫那个心理学的词叫高自尊低自尊，我是首先我是一个特别自尊低的人。
嗯，
就他那个自尊低在于说你老问自己一个声音，说我配得上这些吗？
嗯，
别人凭什么人家对我这样。低自尊的好处呢，一个是你身段比较柔软，你可能就是老是有空杯心态，这种很好。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老盲从，因为你老需要根据别人的期待和指标然后更改你自己。然后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描述一下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擅长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怎么着都行。然后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
嗯、
好像我渴望别人认同我的这件事，就是我内心是个空洞的东西，我是一个空洞的心、
嗯、
所以我渴求通过外界所有的认同和评价填满我自己。但这种就是欲壑难填，你得真正开始静下心来明白你是谁，你擅长做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就这个事儿你得想清楚。后来我梳理梳理，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嗯，我就觉得那就何必呢。然后就好像这件事就变成我一个提醒，每次有当我开始想焦虑的时候，我就老会问自己说你到底在这个事情上想要啥，
嗯，
你期待的是什么，你图的是什么。就当你这个问到根上的时候，我会发现好多时候我的那种挣扎，也我的那些焦虑无外乎就是别人说一句哦这个人真牛逼，
嗯，
张超这个人真牛逼。后来我就想说，我听他说我一句牛逼我能有什么用，但是我为了听他说我牛逼之后我付出的一些辛劳我也太惨了。嗯，后来我就每天暗示自己，我会发现我不要动作变形，我不要听别人说你真牛逼真厉害。
嗯，
嗯，对，我觉得好像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嗯，
嗯，我有个问题想问超哥，因为大家也知道文化有限现在已经是宇宙
第一大播客，
对，所以就是你这个焦虑其实在文化有限还是没有这么有名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其他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这么优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么焦虑了吗？还是说
我其实是不上班之后就没有这么焦虑了。嗯，就我当时包括要不要上班，我老板还挺好的，因为他发现我焦虑了之后给我放了好长时间带薪假。
嗯，
嗯，
放了半年吧，当我再回去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上、
嗯、
但是我感觉我在这半年或者几个月里边放了3个月，我好像想明白一些事，我就没回去上班。我觉得我做出来我不要上班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转变了。
嗯，
嗯，我当时在要不要上班这件事儿也挣扎过，我觉得哇，你大好青年受过正经教育，你就不上班了吗？就变成盲流子了吗？
嗯、
怎么看你？后来我当我发现说我这个关键词落在人家会怎么看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对。
嗯
嗯，因为我就想说，那我自己也创造价值，我又不是一无所处，我只是不上班而已，我也可以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可以做事业嘛。但我无非就是你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确定。
嗯。
就我后来发现，当你所有事情开始万事问自己，向内问的时候就可以了。 啊，像今天录播客文化有限，他们老问说到底怎么能做成这样，我真的完全发自内心的认为这真的幸运，我没在这件事情上说、
嗯、
我觉得我们三个也都是那样的，嗯，没说咱要做一播客啊，咱给他做成第一有影响力，说没有，我们唯一的自己的要求是咱们必须按时更新。
嗯，
嗯，
那你刚不上班的那段时间，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暂时或者比较长时间离开职场之后，大家都会有的一个焦虑，就是就像你说的，没有确定收入了，没有上下班固定打卡了，整个时间其实无论是说你的作息上，还是说你的经济保障上，还是说可能比如说社会认定上，都会有一些失落或者说不确定，也没有焦虑过吗？
我唯一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好长时间没进钱了，这个时候稍微会有点焦虑，说完了下个月怎么办？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确实得说，我觉得比如说可能二十多岁你没有什么积攒的时候不上班确实是有点慌，比如你账上我一共存款就2000块钱我不上班，我觉得这个不现实。但是你像我后来不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无非就是我以前说想买个包，好，我想买几个买几个，但是现在就变成说，哎，我得考虑考虑，我不能那么瞎逼买了。
嗯嗯，
就在这个时候偶尔会想，而且我会发现有的时候人松弛会是那种，当你不想这个事儿，反正我就这样，我有点像咱们开始说海波，就我特别想干一个事儿，大多数时候就不行。
嗯
啊，我就记得我每次老说就是那种狗屎运，不是老说，哎呀，感觉不行了。咱们接下来得省了点花钱，哎，就有人找我有一事儿，然后就有点钱啊、嗯，也不多吧，反正这有点钱，有点钱，就大概我现在不上班，感觉都有7、8年了吧，但是每次都是这种境况，就是过一段时间有人来找你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有人来找你点事儿，然后慢慢的就平和下来。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说，焦虑这个事儿啊，其实跟你拥有多少好像
没关系，
是的，好像是特别没关系、嗯、因为我见过很多焦虑的人，他本身拥有的看似已经很多了，
是啊，
嗯，
就都是成功的人在焦虑，我后来发现，
对，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采访一下其实拥有蛮多的 Coco。 Coco 是非常知名的企业的高管，然后他自己的收入也很好，然后行业的口碑也很好。那 Coco 你每天的具体焦虑是焦虑什么？
我刚才也在讲，我说最近我觉得我的焦虑感是淡了很多很多的、
嗯、
我就想说我看焦虑的话更多的会觉得说它拆成两层，于我来讲，
嗯，
第一层是焦，是紧张。
对，
我觉得那个紧张有我自己骨子里很多的部分，因为比如说你们可能他们俩特别了解我，就是我特别把话当话、嗯、就是觉得说我答应了我就得做到，
一诺千金。
对
对，
对，包括微微有一次跟亮亮都急了，微微说那些人明明就是片上话说完就过去了，但是 Coco 就是在很认真的做，然后亮亮就说我懂 Coco， 就是因为我就是那种，我觉得这个回到我的第一层那个焦的那个部分是紧张、
嗯、
那个紧张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我只说我自己的 case、
嗯、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源于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
嗯，
就是我希望我是一个 accountable 的人，
对，
那我不想轻易打破任何我的承诺，
是的，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常态，我骨子里的，我觉得，比如刚才你问我说，在我比较焦虑那些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哦，这个 deadline 在这儿，但是我会给我的小朋友最长的时间，但是我自己就会算特别准，就还有8分钟，我要把这个 deadline 发出去。
我同意，我同意你，我也是这样的。
对，
嗯，
那个焦的第一层是在于说，我把自己压得很，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希望我承诺的或者我团队承诺的被掉下去。
对，
第二个绿的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在我比较小的时候的绿是在于我不知道去何方，它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好像说我不知道我去何方，或者我不知道我承诺的我能不能 deliver， 总之它有一种不确定性、
嗯、
但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在最近整个2024年我自己的感受都特别的好，是因为嗯，还有一层是说，有的时候人在不太友善的环境中，你的那个紧张感和那种不确定感会被加剧。
对对，是
的。然后当然它会有环境的不确定，也有说当因为我们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或比较弱小的时候，就是回到你刚才说的，你很多时候都在向外求，
是的，是的。
然后今天早上就是
你需要靠外界的定义来判断自己是谁，
对，
要去到哪儿，
对，
我现在到哪儿了，
对，
嗯。
然后我今天早上是因为跑步的时候想起咱们今天要聊吗，我就想，哎，我自己其实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我虽然现在工作节奏还是很高，但是我不焦虑。不焦虑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体现在说，比如说我每天一睁眼先问自己的问题就是，王后你好吗？
因为心理咨询没白看，
特别好用。但是它不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就是很想跟你自己说，哎，你好，
嗯，
就是这种变化的来自于除了说外界环境上可能更安全一些，或者是说你对自己更确定了，
是的，
你觉得说我就是挺好。因为我跟微微我们录了三年的播客了，
嗯，
其实最早的时候当然特别好玩，就是我们经常会互相问说你觉得自己好不好，我跟柴都觉得自己老好了。但是我中间真的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就觉得掉在坑里了，我怎么都觉得我不好，他们俩就都急了，说你怎么不好，你哪儿不好，我就是每天醒来早上起来就觉得我不好透了。但是对
的，那
记得吧，
睡觉前还鞭挞自己呢，
说我又没好，对，就真的，而且一睁眼就觉得我操，我不好。
你的那个不好是觉得你说我这个事儿又没做好，我没有尽力，是这种不好，还说我觉得我今天那个状况状态不好，我不能够这样，就哪种不好？
我就是觉得我不好。
哦，不开心。
嗯，因为我就是特别较劲，我当时的那个较劲的点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逻辑，你学新闻的你肯定知道，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不够好，因为你不够劲，
不够，对对对，不够快或者不够劲，不够快。
所以我那段时间一直就是，我的所有的事情，当时我都要一个说，我他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不管我有多努力，只要我没拿到，就是我不够好。
哦，
对，
明白。
但是我现在可能上岁数，或者我自己整个干，说我自己的状态现在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我终于爬回到了三年前的样子，
嗯，
就是我很确定我很好。
对哦，可我说这个我特别有同感。我想想我是小鹏的时候，我特别焦虑，是因为我脑海中老有一句话，我妈老说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嗯啊，这中国是家长的魔咒。
对，还有你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是，你比如说这次考试就题很难，那人家还要考80分，怎么你考40？
天哪，你都一上清华的人还要经受这些拷问吗？
我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其实不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人，我考清华绝对是狗屎，真的，你们都不相信。我之前上高一的时候，三科合起来考120，
那比我还是好一点。
真的，我就反正，
那你是怎么突然就考上清华？
我不知道，我就像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是我考试的时候，当时上学的时候，我现在跟我们当时那个班主任老师关系特别不好的原因是在于，我爸还是我们家那点小领导。然后我中考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去找我爸我妈说，为什么你不给他找关系？你是觉得你姑娘能考上吗？对，就中考的时候，但是我中考的时候发挥还可以，就考上重点。高考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就是还问我爸说，能不能给我办个少数民族，为了加分儿。对，他们就没有人认为我能考哪儿。然后我高考完试估分的时候，哎，我还往低估了一下，老师还说，哈，就是那种意思，哦，行吧，你考的不错。你知道他的台词就是说，你每次就老都觉得自己挺好的。
嗯，
我是一个不被大家看好的，然后因为你考上清华之后横空出世，哎，说实话，我觉得我高考那一下让我看清了好多，所谓叫成长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高考完之后，我们学校我们那些小地方，你考个清华什么挺不容易的，老师就因为我们是先出成绩后报志愿嘛，老师就会把这些考得好的人叫到学校里边，叫到校长室，那意思说你们得好好填志愿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偏保守啊什么的。我那些跟我一块成绩好的人，校长都认识，老师都认识，这是谁谁谁，
嗯，
都挺着说我的名字，他是我学，哦，你就是那谁谁谁孩子，因为他认识我爸。
嗯，
在学习好这一列我从来没有进入过。
嗯，
所以我通过高考就感受到了所谓叫那个小朋友能感受到，你就世态炎凉。
对，
嗯，就是因为你成功了，所有人看都不一样，你过去的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合理。
嗯，
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要去北京考察什么这那，所有叫这些考上好的学校人吃饭，然后我们班主任说，哎呀，当时就指着我说，我当时看着一个小朋友，看张超看你们几个都不一样，眼神里边冒了光，很灵光。我心想，妈的，不是你他妈把我叫出去罚站的时候了。真的就不是这样。然后我妈也现在开始，就因为考上的时候，我妈就开始说，哎呀，当年她就开始说，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淘，就爱看电视啊什么，我墙上贴的全是什么科比这种画，我妈有一年因为我考得不好回去把我墙上画全撕了。我妈还反思呢，说，哎，你看我当时不对，我不该撕你这些，你就应该这样。我就想说，那老娘要是没考上呢？
嗯，
哦，然后会发现你整个的人生，因为你考上了学校这件事儿，你就变成了所有的事情对你的评价都不一样了。
嗯，
我还记得我当时有好多同学没考上之后都要上那个复读班，复读班的老师就是我们高三的时候老师。跟他们说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我知道去年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学生叫张超，
嗯，
他平时什么什么样，他平时只考400多分，高考考了600-700，他说你们不要学他，
嗯，
他说那都是用了哪个词儿我忘了，反正那意思就是说那都是意外，
嗯，
这确实也是意外。然后我就觉得 就你就觉得人生很讽刺。
是
是是，我后来反思，我觉得我这是幸运的。我可能一方面我享受了我小时候那种放纵，因为你不是个好学生，
嗯，
所以老师也不会看好你，你就可以做一些，就比如我上课还打扑克撕纸条，你可以干很多所谓叫坏学生的那些事情，放纵享受一些自由，同时你最后又享受一些因为你成功之后别人对你那种那种东西。我觉得嗯，这是我的幸运。然后我就在同理心里，我觉得好多好学生，所谓就是好学生上了学之后或者上了班之后变得很紧张，我就想说我要是他们我也会这样。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失败你可能所有的一切全失去了，
嗯，
我就开始怀疑说你们对我的好，所有人对我的爱，到底是因为你们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喜欢我的成绩。所以我根本不敢失败，我就特别理解我的那些大学时候很多同学，你就说哇你都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还这么努力，或者你有的时候觉得很多人好像很不近人情，为了赢不择手段。但是后来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当他们像我一样从小都这么好，从小都被所有人第一视为好学生，我不知道他们内心会不会问自己，是不是我如果失败了这些是不是全没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恐惧，
就害怕被差评。因为就特别是其实可能越没有太多的被差评的人，
对，
他要活在那样的一个外界对自己的认可和反馈里面，他就要一直每一秒钟都不能放松。
是的，
害怕自己一旦有一天跌落下来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而且他们没有想没有感受，我觉得人都是我们所谓的经验，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过失败的经验。当然你看你很多人有老失败老失败，你就知道快失败了也无所谓，就今天这人说我两句明天早忘了，其实就无所谓。但是当很多人，我们今天好多小朋友他没有失败过，他无法想象失败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这个失败的经验，确实也大家焦虑也一方面来自于这个，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对，刚才Coco说那个焦虑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就你不是把焦和虑分开吗，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焦来自于现在很多人我们对于那种不确定性或者复杂的东西的抗拒。我之前看了韩炳哲还是谁说了一句话，他就说现代人其实对于所谓叫痛苦的耐受度特别差，就不想忍受痛苦。比如说我不想忍受夫妻关系中那些麻烦的东西，我就不结婚。我可能会发现说我养孩子之后有这么多麻烦，那我索性就不养了。他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想面对痛苦的表现。我说有的时候焦虑也是你想到这个事好复杂我搞不定，对吧，然后那我万一失败了之后会有一二三四五，其实就会让你陷入痛苦。因为大家不想痛苦所以就愁，大家所有的虑都来自于我如何避免痛苦，如何避免这些不确定性。但是我现在觉得人生本身就是不确定性。比如说我安排好我当时给我们孩子去的学校的时候，我其实倒也想过，你就说你去了一个最好的学校，当然你说好的学校出现风险的焦虑出现风险的可能性是赤小，但你也不能万保100%它就是好的没问题的，就是万全的。但是我为了防止这几%的概率我付出的时间，我就觉得特别不值当。对，我就有时候老想，就反正我后来我觉得我现在过了30多岁之后特别接受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就那个尽人事的部分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你别看我很松散但是我很少有超越 deadline 的时候，就即便今天晚上我不睡觉我也一定会说我把这件事做完我要交付。就我记得前两天我们要对一个什么事儿，我应该晚上给人家，但是那天我想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太晚了，1点多了，我不好意思再往群里扔，但是我是早上6点多7点发进去的。就是我觉得我每件事我都努力了，但是那个努力的结果不好那就要么我能力不行我到这儿了，可是到这儿了我反正当下也没有办法，我已经把我能会的东西我现在的思考成果全部交付了。那我就只能以后再来呗。天命更不行了。你比如说你做很多因为经历疫情做买卖的人，他很努力他做的很好，啪嚓开业了赶上疫情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家长老说那还是你不行，那3年还有活下来的人。
对，家长就会这样说
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无理由，对吧。那我都能交付，所以我现在有一部分时间不焦虑，确实也是我老问自己这个事儿我有没有尽力，我确实是尽力了。我反正要求我每一次我要做任何事情尽量把我会的我就认真对待。
嗯，你觉得你这个不焦虑跟年龄有关系吗？
有特别大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大概对于自己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我去年跟薇薇和柴分享了一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好用的不焦虑大三角。嗯，不焦虑对我来说特别好用的不焦虑大三角，就是说我相信的是说，当你很诚恳的去看你的目标，
嗯，
当你很诚恳的去看你付出的 action， 当你非常 honest 的去看你的 result 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很 honest 的话，大概率它是不焦虑。
是的，是的。
但很多时候大家的焦虑是说 ，either you expect 太多了，但是你干的太少了，
就不想付出。对，
对我看到的很多是在这一盘，但是我作为一个摩羯座，在这个地方特别的稳，
嗯，
所以我自个儿画一三角，就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像你说的，就是。
嗯，
我踏实了，我要的我干了，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干的。
嗯，是是，对，或者说那个结果对的，反正我有时候结果不好，那我也没办法了，我确实是使劲努力了，认真准备了，没发挥好能怎么着呢？我也不会责备你，我不就现在放过我自己了。反正那个脑海中那个声音，哎，你还是不行，有强的那个声音弱了。
嗯。
嗯，
就是我可能就我妈现在老说我，就说那真是，我说那你要是，我说你要是那个谁马云马化腾，我都不用努力。
你
不
是反 PUA？
对，我说你不是也不是吗？然后我爸有时候老说说你不能太胖了，我说你看刘德华跟你同年龄，你看看人家。我爸说那人家那个做演员都得这么瘦，我说对啊，我说那人对自己是不是得有更高的要求？你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
太好了，反 PUA 他们。
然后他们就不说了，就是对之前我那个心理医生老跟我提一个观点，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诉说里边有个高频词叫应该，我说我老说我觉得人应该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人应该，他说你想想你这些应该，就我们俩一起探寻我那些应该都是哪儿来的，我发现我的应该有一半都是我爸我妈的应该，有一半是社会的，其实就是那些规训
外界强，
对
规训的
啊，我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觉得应该。
嗯，
对，所以就是老有保持理性这种就行。嗯，
哇，外面要下，
完老天爷说认为
老天爷不同意你说的，
不同意我的观点，
没有，也许是赞歌呢。
是说的好，
你说说真好，呱唧呱唧。
作为不怎么焦虑的薇，你自己能想到的生命力最焦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想生娃生不出来那会儿吧，肯定是最焦虑的时候，因为主要那会儿有生殖焦虑，38、39岁，觉得自己其实本来没有特别想当妈，可是就觉得如果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小孩呢，别人有的我是不是就我的生命是不是不完整啊，我是不是会被别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这种焦虑。后来就去试了一下这个，跟在播客里跟大家都探讨过，后来不就失败了吗？但是那个是我人生焦虑的巅峰，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殖焦虑里和突然对自己是谁和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学霸，我还不是你这种，我是学霸中的学霸，我从来没有 fail 过任何一次考试，我也从来没有在学校里面被差评过，但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生理它就是这样的有限，就不管我怎么努我也生不出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法接受那种失败感的，而且我也无法接受我怎么就这么的弱鸡，就是为什么我会哭，为什么就是在医院里不能够平和的去 go through 那个很操蛋的过程，然后我那会儿就是都扛不住了，就特别崩溃，然后我也没有经历过在任何一件事上我会败这么
多次，我搞不定的事儿。
对，所以那个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经历失败，而且是无能为力，而且跟我努不努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他妈的越努力越不行，你这事儿不努力，我的身心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没准还好点。医生就是说如果你极度焦虑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很多那种其实是另外一种荷尔蒙，就是它其实是反生殖的。对，因为在一个人极度焦虑的时候，它其实是不 fertile 的，它就是怀不了孕，这也是身体保护我们的一个机制吧，就是一个极度焦虑的人可能怀了孕对孩子更不好，因为母亲的所有焦虑都会在孩子在这个即便是在胚胎的阶段就会转移到他身上，所以其实我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吧。现在我这事儿彻底放下了，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什么干了什么干不了了，我也失败过了，然后也失去过了，就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我回看起来我也会特别的看到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有一件事成了它是我们真的
足够好吗？还是我们是足够幸运？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觉得是自己努力；那我们得不到的东西，觉得自己是运气不好。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得到和得不到，很多时候都是跟运气相关。人生百分之，所以我们上一期今天刚刚发的那个也讲到人事说明书嘛，就那一期特别搞笑，叫40岁之后，凡是不在我们葬礼上哭的人都没有权利评判我们的人生。就是可能讲到说40岁以后，我们很多的对人生、对自己的认知都变了，那这些变化是什么？其中可能焦虑也是其中一个变化吧。就是我现在就觉得说，那就这样吧。我曾经我自己特别骄傲的那些东西，也并不真的是我做到的，也不一定真的属于我。那我觉得特别失败的东西，那也不是我错了。我来了就是这一生，就去感受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去接受每一个变化和过程，而且也并不急于说，特别是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不那么 care 别人怎么看我了。
对，
就你喜不喜欢我都不重要，我喜欢我自己就行了。
是，
就我们播客小伙伴天天在一块儿，就是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喜爱和表达对自己，我他妈的喜爱我自己，不是爱自己。我们做播客也是因为我们很爱自己，就是具体别人喜不喜欢，那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众不喜欢，我稍微也有点沮丧。但是我现在又回到这个话题，就是说，那最重要的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这个播客，我们还会去做，
对，
我们也会爱自己。这个里面其实唯一让我有一点困惑的地方，就是有一天柴跟我说，只是拿播客举例子啊，就是说人家播客吧看着特别的松弛，就焦虑的对面不是松弛吗？就是人家播客看着特别松弛，但人后边努力，老努力了，就是老运营了，就咱那个是当真了，真不，咱是养生播客，就真不运营啊，
松松到底。
对，
说你，所以说那些松弛感都是在背后极度紧绷、极度运营、极度焦虑、极度自律以后才
营造的松弛。
对对，所以我就懵了，就觉得说那种松弛感是一个多么难拿的劲儿，就是说表面上就跟小时候那些学霸看起来从来不学习，老跟学校里玩，说我他妈不学习，我天生就这么、
然后回家每天学到四五点。
对对，就是这种伪松弛这事儿让我有点难以下咽，就想说操，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得努力点儿？就是太
不能放弃自己，
太不焦虑了，是不是也不行？对，柴、
嗯、
你怎么看这个伪松弛呢？
我想问你的是，你觉得想赢是一种焦虑吗？
嗯。
想赢有可能带来焦虑，也有可能不带来焦虑。
是，
想赢就是有的时候你希望，
我觉得想赢但又怕输就会带来
焦虑。怕输是一个焦虑，对对对。但是想赢，我觉得是一定要强啊，
不
一定
啊，
不是。
我想赢，比如说播客这事，我也想赢，但我并不怕输，输就输了呗，还好能接受。
对，你看，我跟你说，想赢和怕输不是一回事儿。有的时候看体育比赛，你会特别明显。就有一些队他想赢的办法，但是我不要出错，他很保守，我不敢做任何事情。因为你做了很多决策之后，有一些决策你会发现你的未知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你得分、不能是不是给你加分、但是我做这个动作甚至有可能减分、那些特别怕输的人就不会做这种选择。
所以保守的人其实是怕输的，对吗？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看你怎么定义保守了、反正我见过很多真正想赢的人，就是特别有敢赌的、有赌性的人
啊，
那种绝对是爱赢的。
就是我想赢，我也不怕输。
对，
嗯、
就老子要不输他，老子输
他，
对，大不了死了。但是赢了就能有一切。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人的。
哎，醍醐灌顶啊，这确实是不一样的。
哦，我特别喜欢听到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励志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假。是美国哪一个巨头公司的创始人说他们账上就剩下140美金了，谈完那个融资一直不到账，他就拿着140美金还是1400美金
去了
Vegas， 然后一晚上在牌桌上赢了100多万，然后给自己公司续了2次命，续完之后这个公司又回了。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
对，我在电影里看的，好像是
啊，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
买一好西装什么鬼？
哎，不是我看。接着我想说，我肯定是在哪本书里看过一个，就是说这个人真的已经到绝境了，
对，
但他决定说用他所有的钱去买了一身特别好的西装，
哦，
然后
去开会让人家，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
一定是有，我讲了就告诉你们，
就我认为你是职业病，
我说买西装和赌博是一个意思，但是
我搁到一个别人看来无用的事情上，
是，
对，
就是老子 all in 了，你说有多少人这事搁在我们身上，我们说这140，我先。缓一缓吧，万一还有点什么用的，或者说万一我把这140花了，人家我就成了耗光这个公司最后一个的罪人了。
对，
嗯，
但是人家没有，
嗯，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有赌性的，而且我老觉得我不成功就跟这个特有特别大的关系，我就没有赌性。我看好多企业家，就咱不说有性别偏见，我就觉得很多就有的人男性更有容易有这个，
嗯，
就包括我那天跟米娅聊，你看那些创始人，男创始人就是那种，你就觉得太他妈不着调，这种事儿怎么可能？但人家有的时候就干就梭哈，有的时候他就成了，
嗯。
嗯，
对，这跟荷尔蒙，就多巴胺嘛，贪婪多巴胺，它永远要更多，
嗯，
它只有那样才是肾上腺素飙升到极致的那种感受。
对，我后来回看，我真的，我本质上是个谨慎的人，别看我不在乎，就是因为我老怕，哎，这事儿别把人家毁了，或者别把人霍霍了这种。
那你有什么事儿是你决定 all in 的吗？做创业算吗？
嗯，我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概念中的 all in 是那种，因为我身边好多创业的朋友都是那种说我他妈的把房压了，
嗯，
干这种，
嗯，
我不行，我觉得我不行，我后路三万里，我觉得我现在我现在那个我现在松弛感的来由，我后来来你们因为要做播客，我想想我到底为什么松弛，我说因为我有一条后路，我说实在不行把北京的房卖了回家，要么回河北跟我老公种地，
嗯，
要不然回内蒙放羊，我就想这个事儿，
好饿也饿不着，
对，要不回去啃老啊，我觉得我真的我算是有后路，但真的有很多朋友没有这个后路，
后路三万里太可爱了，
是啊，我就是老回去有这种，但是我特别佩服人家那种创业，嗯，
可能没后路才 all in 嘛，像我们这种横竖可以回家啃老的人都特别没有出息，根本不想 all in。
也不完全是，我们最早大概第十多期的时候邀请过一位创业的女生聊过这个事情，就是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嗯，
但这并不代表着女性创业者不一定能成功，只是大家风格不同，
是是是，
比如说相对说后路三万里和储备的过冬粮比较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能更容易熬过经济的一些下行周期，
对，就是这个，要不咱们说中女的时代来了，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女创始人持家的公司这两年就会很好，
嗯，
啊，你会发现我也没有那么大风险，没有那么多外债，
是，
银行没有借那么多贷款，啊，就很好，
嗯，对，所以我想问Coco 和薇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说我们三个人里面谁焦虑指数更高，
啊，
你们想了想觉得说我焦虑指数比较高，
嗯嗯，
那我想问问从你们的观察看我焦虑什么，
指数一到十吗，
我在焦虑什么，
哦，你在焦虑给小羊找好的幼儿园，做妈妈的这个做新晋妈妈的部分，你要学习做一个好妈妈。
嗯，
然后你作为一个
创业者，
创业者公司未来的发展每一步，而且现在又是一个经济下行期嘛，怎么把它做好？因为你每天都要做很多决定和选择。当然还有这个特别傻叉的甲方还要折磨你，你也要去想到怎么去对付他们这些吧。还有，嗯，我想想，你还焦虑，你也有身材焦虑啊，因为你老想瘦，也还并没有像咱仨都没有瘦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年龄焦虑，我现在好了一点，我也曾经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会比较有年龄焦虑，就是你开始长皱纹什么的，这个也有点不适应，
哦，
现在已经都长了就算了，原来那会儿确实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年龄焦虑，
嗯，
其他的扣
你是有吗，你有年龄焦虑吗，
有吧我因为自己现在还想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想听听第三者视角，
扣，
哦，
你觉得还有啥，
我觉得特别把
概括的很准，
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有点困惑呢，因为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部分它不是焦虑，它并没有给我带来，焦虑是什么，我觉得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
压力
对不对，对，就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啊，给小杨找幼儿园，甚至找幼儿园的过程，我为什么看了这么多呢，因为特别开心，就是你去会发现跟不同的幼儿园和不同的人玩的时候就特别开心，我有时候反而是稍微有点压力的是说，其实我在拿这个时间玩，我并没有在真正的付出创造价值，这个事情会让我会有压力的，但你说这件事情本身说对比幼儿园做测评，可能有些人的兴趣在做，就像 Mia 的兴趣在户外装备的测评，我的兴趣就在做幼儿园的测评，虽然我并没有输出，但是没有在网上去做这个测评的报告，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过程很开心，包括工作里的的确是的，但工作里的那些焦虑都是浮在表面上的焦虑，就是他总能解决，而且他可能比我往年在我们开始之前也讲了说在职场上的那种焦虑是要小很多，因为我在职场上我要应对的是我更不擅长更不喜欢和更大的那些恐慌，所以呢相对来说那些还好，但我的确我觉得我有两个特别大的焦虑，一个是 存在主义危机的焦虑。我有时候我从一个 INTJ 变成了一个 INFJ 之后变 F 了，
嗯，
然后我就会想特别多。你上期节目你去串台的一期节目里面提到一个句子我非常有共鸣，你说你花了太多的时间纠结在观念上。
对，
我觉得我就是这两年就掉进了观念的坑里面爬不出来，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是谁？如果比如说我始终在想，如果我死得很早呢？如果我可能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我跟 Coco 一起去看了班夫山地电影节的女性专场，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为什么选择离开我五岁的孩子要去徒步70天，是因为我不想在我70岁躺在床上的时候想有一件事情我只有30多岁可以做，可是我没有去做，对这样的遗憾。于是我就会反复在想说我有什么事情是我现在可以做但没有做，那我回头会遗憾的。那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过下去？因为有时候我对自己特别的松弛，但那个松弛我又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接受那个松弛。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这么松弛了，那我就这样一落千丈了吗？
我是不是拿我未来的幸福在做筹码？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这是一部分的焦虑。那另外一部分比较核心的焦虑还是衰老的焦虑。对于皱纹啊什么，我其实没有那么强的焦虑，但我的焦虑在于，我明显感受到我的精力也好，我的才华也好，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没落。而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把它们足够好的绽放出来，它就已经快要没落了。那这事儿咋整？包括我可能在互联网上写作的年限非常的长，我最早开始写的时候只有16岁。然后那些年可能比如说我其实在16岁到26岁的时候我受到过大量的赞誉，但那个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那那时候的读者在每年当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突然你很陌生的人出来就说非常想念你那时候的文字，你那时候文字充满了才华，而你现在写的东西尽管依然是好看的可是没有灵性，它更多的是思辨的东西，就它跟你，我完全认同他们，它跟你青春期涌出来的那种东西是两码事。
荷尔蒙。
对，然后我于是在想说是不是我的灵性在丢失，可是我的年纪已经大了，那如果一直是走这么一个下坡路下去的话，那我的未来在哪里？我说的未来就是比如说大家讲到的那些焦虑，首先我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人，我特别的，我的确我从小就对物质是无感的一个人，所以我对于自己的收入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焦虑的。
对对对，
然后我对于很多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焦虑，可是我为什么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洞，这个洞就是我也不知道从何填起。
对，买东西无法。
我想起张爱玲说这个出名要趁早，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才女都要去，也许大部分才女都会有一天面对自己的那个时刻吧。就是
张爱玲后边写的也没她刚年轻的时候写的。
对，我就是说我
关键是人年轻的时候写了呀，我年轻的时候。
但她后面也写出来了。然后比如说你看所有的这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其实都是很多科学家在30出头甚至20多岁。
对，
做出来的，真的
像标就凭那一篇论文大学毕业
是的，然后就再也做不出来了。
嗯、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才华就是在我们的 prime time 的那个乍现，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每一个生命需要去面对的。可能没才华人就没这焦虑了，反正也没乍现过。
我可能所有的灵魂灵感都乍现在高考那样。
那你乍现的性价比是
这么高。对，但是我们乍现完了是不是才华老能叽里咕噜的涌出来我也不知道。那不过也有长，比如说像村上春树他也一直都在写，只不过可能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文字也特别好，因为你是有一种对生命直接的那种灵感的，就是它跟思考没有关系，当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反而写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成长带来的一部分吧。
而且但是你要可以想，你十几岁的时候就没有现在这么强的思辨和观念，你写那个文章我觉得你这种人可能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很好，现在就看哦，那个时候好幼稚呀、啊。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用小的时候来标定你现在，也许就是说我们不同年龄创作的东西
不
一样。
关键是十几岁的时候也没有结果，那时候只在网上写，然后最后还一把火全给烧了，然后就没有留下任何的，除了有一些读者给我留下了一些篇，但其实现在看着也很幼稚之外，就是并没有把它系统化形成一个成果，然后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成果，所以就是你连说纪念自己或者证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然后你就这样泯然于众人的走进了你的老年。 是要这样读？
我操，你老年还有点距离吧。
但我其实现在每天想的都是老年的事情。我最近对老年特别关心。我的婆婆是一个刚过70岁的老人， 我每天会跟他发生大量的对话，包括我们家阿姨的公公前天来北京，然后我们接待了他，他也70岁，然后我就在观察70岁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人生。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70岁也许也没有那么老，但实际上你观察他们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就会觉得还是不一样的，一年跟一年不一样。那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夏天不会永远就这样下去的。所以我的确是对衰老有深深的焦虑，但这个焦虑并不来自于说我害怕自己长皱纹或者怎么样，来自于我不知道我
还有那么多想干的事情却做不了了，有可能是吗？
以及我没有办法勾画出一个图景来说我的老年怎么度过。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你今天还有时间看电影？
我很不好意思说，我看的是一个解说版，它只有10几分钟，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是2023年的一部电影，日本片子，叫做《完美的一天》。
啊，我看了。
你喜欢吗？
我特别喜欢。
是不是我们 F 人就会特别喜欢的电影？
对对，就是一个人应该也出生在大富之家，后来就是变成扫厕所了，每天在 Tokyo 的街头扫各种各样的卫生间。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
作为对铁粉认证。
对，是不是你们讲过这个？
是，我推荐过，好像是下人推荐。
那
你对你的老年有规划吗？说可以去扫厕所。
对，我看了那个电影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是一种很具体的形象，我这样也可以度过，并且这个形象让我自己很心安。
对，
他讲的是那个估计也有60-70岁，
对，60多，
然后他每天会按部就班的扫厕所，然后呢他
阅读，
然后拍摄，他有一个胶片相机，然后他每天这样结束之后，他就会去泡个澡，然后去熟悉的地方吃个饭，他每天都这样，然后每天会看天空。当然这个片子里面穿插了几个冲突性的事件，
对，
但是呢其实冲突性的事件就像它一条横线上面的起伏一样，并没有打乱它整个的最终的人生
节奏。
对，即便说它最终可能灵魂还是因此产生了一些波动和变化，但它依然是一个有很确定的一个内核，并且他自己还蛮喜欢的这样一个老年的状态。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我70岁这样度过，然后我有一天死掉的话，我是不是觉得其实也够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够了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心里面会稍微安定一点。但是我是一个很难整个安定下来的人，我可能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碎片才能让我的心里面这一块变得安定下来。所以
画面，
作为一个离70岁最近的同学就是我，我还有20年，我都没想过这么多，我从来没有 picture 过这个画面。我觉得到时候因为每个人的70岁都不一样，
可能他因为他是这人，就需要有规划和有确定。
我也想说这个，
有目标感。
微微是一个 P 人，
是吧？摩羯座这人，
我是铁 P，
我也是。
但是你很不像 F 呀，F 是感受型嘛，T 才是思考型的，你这还是很 T。
还是蛮 F 的。如果是 T 的话，那我就一定会想说我到时候可能呈现一个什么状态，我应该上一个什么保险，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运动。
对，
这样子才是一个 T。 我以前是一个纯 T， 然后后来改就最近几年变成 F。 那 Coco 你会规划过你的？
我没有啊，但我就最近在开始啊。但我觉得我有一个，其实我就是很确定说我会很好，就没有太多。我并没有什么特别 solid， 比如微微是有 pension 的，他退休之后能享受特别愉快和奢侈的老年生活。
奢侈快乐那倒也没有。
但是我刚才就是在想，我其实没有哎，是我可能一直就是会觉得我的未来会很好。中间在经历过，就是说我不会更好。但我现在 still， 因为刚才说到说，我觉得我是很。常态上我是应该很
乐观，比较乐观，
很爱做规划的。其实我没有，你们真的知道，
作为一个这人，确实你在这一趴上没有太多的
规
划。
对，但是我就是大致觉得说
会很好，
应该不差，对，应该不差，所以没有什么。但我刚才想补充一个，虽然不是针对柴，但是我有的时候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焦虑态？我觉得第一就是我常看到一种状态，我觉得那种感觉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人似乎不管他在做什么表达和选择，你就觉得是他坐着想倒着，倒着想坐着，就是怎么都是走了一边想。就是我有的时候看他，我就会觉得有
特累，
还是
对，就翻饼烙饼，
翻饼烙饼油炸馅饼，
对，
这跟我讲一样，我就说翻饼烙饼油炸馅饼。
就是我有时候看这种状态，我其实就会觉得他很焦虑，就是他甭管他选哪边，其实我都觉得都不带差的。
对，
但是呢，你就觉得这个人始终在。讲的人，这是我其实看一个人焦虑不焦虑的一个线索。
对，
我的第二个线索就是很多时候我会看一个人敞开度，因为
我是那种特别容易亮肚皮，
我也是，我
上来就跟你说，嘿，我哪儿来？嘿，我跟你说我多少岁了？哎，我，哎，你是什么？
这咱们人家澡堂一进去就先先，
我不去澡堂，
我不去澡堂，
我去我去，
我也是，我经常。我就这种姿势就这样的躺开的，
因为我其实我会觉得我常态跟人沟通很多时候都是有一种那个我是一只猫，就是我的肚皮大，
就咱们都是那种打名牌的人，我先告诉你我有什么，我能提供给你什么，
因为
我
觉得你能怎么着我呢？
对，
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是我的第二个线索，就是很多时候我不太开放，很多时候是因为是有something，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时候是跟焦虑相关的，
对对对，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去判断。第三个就是，当然这是我有点简单粗暴，但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讲的太多，用一种假想去解释另一种假想，
嗯，
或用一个很难的选择去 poach 另一个选择，一层一层在叠加，就是在我看来我经常觉得是说那是因为你无力去面对你真正内心渴望的或者恐惧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只是说我的一些线索，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deliberate too much， 就你讲的，因为摩羯对我来说，我还是那种干了就完，
对对对，先弄再说。
但这个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 perspective， 但我也想说，我怎么看一个人焦虑不焦虑？
那你的标准，我一到十是几分？
我觉得你很焦虑。所以这是我反而就是说刚你猛地问我们说线索的这件事情，我就是我就觉得微微讲的挺全的了，但是我只 general 的去讲，我真的觉得你在咱仨中挺焦虑的。
嗯
嗯
嗯，
所以你真的是焦虑吗？你有什么？
但柴自己不觉得自己焦虑，
不觉得焦虑。
我觉得焦虑可能在生理上会，我没说我不焦虑，我焦虑啊，我觉得生理上会有一些指征吧，就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指征肯定是睡不好。我是一个睡眠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我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就睡得不好了，那当然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去引发，但是像我这么睡得好的人，我以前是长达30多年就是挨枕头就着的那种人，但如果说我夜里睡不好或者说我半夜会醒的话，我觉得肯定是
有事儿，
有事儿，对对对，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有些人吃不下是一个，但我始终吃得下，所以这个也还好，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三月份之前的焦虑指数不太高，
嗯
嗯，但是我的焦虑就是可能是更大的更虚无的一些焦虑，就比如说那我这种松弛是不是不太对，
哦，
那，嗯，因为我特别喜欢超哥的一点是我觉得你松弛的特别的就没有你说的不配得感，在这事儿上，
哦，
你松弛的非常自洽，
嗯，
那比如说我也会担心现在有一些所谓的个人人力所不可能改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经济这样，
嗯，
或者说这能播吗，或者说那个比如说小朋友们会卷这个事儿，
对，
嗯，我的好朋友我家里有一个妹妹，她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当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她卷孩子，她在新加坡比起还要卷，
对
对，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你希望他成为一个特别成功的人吗？他说不是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知道了，他当年怀二胎的时候老大刚好要上幼儿园，
嗯，
然后他就没有机会去卷老大，
嗯，
于是呢老大就在
就是重新练个号，那个号练废了，就重新再来一个号
没有没有，故事结局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老大没有机会被卷，所以他在整个幼儿园的班上是唯一一个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的，
哦，
于是长此以往呢即便老师有干预，同学们就孤立了他，于是小朋友在4-5岁的时候就受到了不能叫做霸凌，因为其他小朋友不是有意的，
嗯，
可是就是没有人跟他玩了，
嗯，
于是他心里出现了特别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这个家人就告诉我说我卷他并不是希望他成功，我是希望他不要被边缘化，
哦，
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卷嘛，就是你本来不想卷的，但是你要不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被落单，
嗯
嗯，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比如说经济这样的话，就是我最近跟好多无论是投资界的人还是说创业者聊，大家说我知道这事儿没用，但是我要是继续努力呢我亏的可能还少点，我要不努力呢我可能就一下子就被冲没了，我就不在这个牌局上了，
哦，
嗯，这也是一种，那诸如此类的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先跟你讲我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不是马上幼小衔接吗，我没给他上任何班儿，
嗯，
然后我一开始还说要就是你说那个问题，我说我要不给人家稍微补一补吧，万一以后上课的，因为他们老有那种谣传，老有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说小朋友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讲字母，说你们谁会吗，大家都会老师就不讲了，对，就可能会有这种，然后我说后来我也受一点影响，我说要不也让学一下吧，因为当家长的你老有那种不是小孩学好学不好这是他的事儿， 但是我高低得让他学，我没让他去学，这就是家长的责任了嘛。后来有一天我老公有一话释怀我，他说比如说他学不会，从他到学会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成为人一个需要学习和经历的部分。
嗯
啊，我说哦，这个也是。他说后来还有，我老公是那种极端，他老跟我说说我觉得呀，就是上学不是一年级学不会咱二年级学，二年级学不会三年级学，三年级再学不会说明这孩子根本不是学习的料。对，他就说不应该在这方面努力。我说对，是这样的，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家孩子最差，你不是现在北京老讲说你这孩子就学习不好就被分流，把分流去上职高。
嗯，
我觉得上职高我真的 OK， 就只要他是一个比如说他这个品，就我们家老有那个家训，我觉得我妈这个事情对我是正向鼓励。他说你是要饭的，你都比别人跑得快也饿不着。我说我那我对我儿子目标培养就是这样，就是他去职高，他去修车，他也是一个爱动脑的，对人客气，各方面的，他是一个优秀的修车的工人，我觉得也行，饿不死他就行。这是我们家的所有的第一个孩子问题，所以我对我们孩子现在，我有那种，我倒你说起孩子，我有那种焦虑，我每天看着我们家孩子说好可怜啊，这么一个活泼的小生命，马上就要上小学，就得接受那种规训了。我说，哎呀，老师要让他做好，他又不想做好，可怎么办？
嗯
啊、
你现在还守背后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这儿各种想，我就
守背后，
我就想说，哎呀，那我要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上学有好多叛逆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人。我难过的是他，但这个事儿我改变不了，人都终要接受被规训的那个过程、
嗯、
教育就是、
嗯、
对，他就得要从自由什么都不知道，从无知的快乐的缺心眼儿变成一个有教养有礼貌的孩子，但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他什么、
嗯、
我能做的只能是他去那儿回来啊、哦、我给家里我给他陪伴一下劝解他一下，只能是这样。
嗯，
对，怀孕这个过程对我的改变挺大的。我们这些就是所谓，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是笨人，还蛮聪明的人，然后同时也愿意自我努力的人，经常会犯一个问题，就是自我努力过度，就老说我靠这事儿还有我搞不定的吗？但只有怀孕这件事儿，我会发现我真的没有无能为力。
嗯，
就我去做产检，所有大夫告诉，因为产检可能是我人生中跟医院打交道最密集的地方。
嗯，
你得到的所有答案都是，哎呀，不知道，不确定。我们也不敢保证，全是这种话。
嗯，
然后你就只能让一个人在那长着，你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干预。
嗯
啊，我就觉得就那个时候你不得不接受无力，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可能那个过程对我教育挺大的。我觉得就是所谓叫人生不如意之十之八九就是这样，你预产期那些屁用没有，现代医学催产素催不出来，你就在那儿就这样，能怎么着呢？然后生完这孩子，你也不知道他好与坏，你就那么只能让他长着，什么年龄有什么事儿，然后你又特小的时候去抱到医院，孩子发烧，你说怎么办？大夫说你回去等着吧，这么小也不能给他吃感冒药什么的，全是这种无常啊！我就觉得差不多。然后还有你说那个外部环境就是那个问题，我对自己特别纵容，我就说你看我也不笨，咱也挺有努力，而且咱也挺有人品，我觉得也不是那种坑蒙拐骗的人。如果在这个世道之下我还活得不好，那他妈是世道出问题，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
对对，
嗯，这也不赖我，我就老是这么问，老说那我反正我问心无愧了，那对吧？你像，嗯，我们生在咱要生在战争时期，你就说伊拉克、巴勒斯坦有没有天才？
嗯，
有没有那个努力的人？有没有努力企业家？那也没辙呀。
嗯、
那你能说人家能怎么着呢？他谁让他生在那儿了呢？
嗯。
我就老用那种极端实力、
哦、但真的很有用哎，这么一想好像就确实没有那么焦虑了。
对，就我老用这种
时代
气焰说我自己。
嗯，
宽慰你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们可能有点被，我有的时候老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有过度被教育。
嗯，
就我们可能生长在一个一直向上的年代。
嗯，
所以就是有一种假象，我看那个傲慢的精英的傲慢特别、
嗯、
特别治愈我，特别教育我。就我们这些因为过去强调人的能动性，加之咱们还是那个向上的年代，有一些获得感的人，就老容易有一种假象，像刚才Coco说的，就你老觉得好像是你自己努力才跑出来的。狗屁，我就觉得我要是跟我妈生在一个年代，我肯定不如我妈。
嗯，同意。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收回一点，往回收一下，反正事儿来了我努力做。嗯，但是我也不会求我主动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规划不了，你就是疫情谁能料到， 也预测不了，那就别
嗯，
就是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事儿上边。嗯，比如说哦，我跟我孩子，我预测不了他未来怎么样，反正我保证跟他待的这些时间段，我问心无愧就得了。嗯，
那现在有什么困扰你的事情吗？
有啊，就肥胖啊。我真的就是我这肥胖，就是因为我去体检了，我脂肪肝，这我已经我这体检已经成了笑话了，你知道吗？大家真的看我，我说我这是有没有办法？他说，我说我是不是只能减肥？他说，嗯，然后说我说，然后大夫说减肥很难吧？我说是啊，太难。他说我也觉得挺难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减，嗯。
那这是跟基因有关，还是就是
就是我自己纯自？哎，我跟你讲，我
胃口太好。
对，我减肥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生活方式太放纵了。我一开始减肥完全是为了美，我说不行，我要从我的标准体重就是健康应该是59，
嗯，
就是59公斤。然后一开始呢，我是要从那个60几减到这个，然后后来就变成要从65减到60，后来变成要70减65，后来就要变成从75减到越减越胖。大夫每年体检都说每年他给我写的最后的结论都是要控制体重和饮食，每年连续4年，就会发现我越来越离谱。嗯，而且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了，就是你因为胖很多有问题，我就所有检查到最后，如果崴脚、膝盖疼，最后的归结都是得减肥。
嗯，
我觉得这也太不行了，太笑话了。啊，变成笑话了。我说不行不行，那我得瘦了。嗯，
那你觉得你体重的走势是不是也跟你不焦虑有关？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心宽体盘，
体盘心也太宽了，没有心。啊。然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有那种叫，还有我觉得。就老实说，我觉得今天大家的焦虑和社交媒体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
嗯，
我现在为什么有的时候健康，我觉得真是身体焦虑。打开，因为我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大数据老给我推。现在一打开那个，尤其微博的那个热搜，都是身体有这几个信号，就癌症前的几个症状。然后那个胸疼可能有就是。就反正就感觉每次都觉得我要离死不远了，真的。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觉得老有这种也有关系。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今天，我觉得焦虑不是什么坏事，焦虑就是我那天在节目里面说，我觉得焦虑就是跟喜怒哀乐一样，是个正常的情绪。就是大家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已经把那个不阅读、不健身和那个焦虑。列为一个人不够成功的三项标志。
是的，
对，说你是不是牛逼的人，你一个厉害的人，你不阅读不行啊。你还有那种你胖，一个人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老这么说亮亮。
然后情绪不稳定。
对，你焦虑说明你不智慧啊，内耗的人说你内耗。
我觉得三条我都中了。
是，
这可怎么办？越焦虑了。
我觉得这些就 bullshit 的，就这些标准就特别扯淡。就谁会，你要说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也许焦虑，如果焦虑了就焦虑了，你就面对自己，拥抱自己焦虑。而且我都焦虑了，我得好好抱抱自己，我太不容易了，而不是说再去 bash 自己，说我这个不行，我是成功高效能人士不能焦虑，然后我要焦虑了我就是不成功，就这个只能给自己的焦虑雪上加霜。
对，他们好多人把焦虑的另面对面变成叫什么，那个谁说的，说焦虑的对面是具体啊，说因为一个人具体了就会不焦虑，这不是显得你一焦虑就说明这人每天不干事儿，老瞎想才焦虑吗？
确实我也是这样。
我就不能这样对号，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就前段时间我跟面就说谁，就是春天就容易情绪躁动。
嗯，
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有段时间就什么也不想干啊，那怎么办？你就跟来例假一样，你只能等它过去，过两天就好了。焦虑也是，你就这两天很焦虑，你就焦虑着吧，焦虑一阵也过去了。你不可能每天，因为你也没那个劲儿，
焦虑，
你也没有那个劲儿。是，我觉得大家就还是那个，就不要太有什么焦虑的。为焦虑而焦虑，还有
关键是一看见你这种不焦虑的人就更焦虑了。
我觉得就是人有的人有能吃这个事儿跟你一样，不焦虑的人我觉得就和那种就是有一些人天天吃也不胖， 你能怎么办呢、
嗯、
我觉得这也跟性格是有关系，
那也没辙。
嗯，我妈以前老说说我屁股太大吧，心都拉出去了
太脏了
我们决定把这个剪成本期节目的开头
是，我觉得每个人他对待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就真的、
嗯、
老柴你试试，你要特别焦虑之后你把小红书全卸了，就真的我觉得能好好多。
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可能也没那么焦虑吧，所以我也不想吸、
啊、你还是不够焦虑、
嗯、对，我只是想弄明白我在焦虑什么，以及我不是那种说我什么成功人士所以我不焦虑，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我觉得我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没有成功标签或者这方面的虚荣心的人、
嗯、
但是呢我还是想弄明白我在焦虑什么。
真的没有，你还是身体太健康。
我这个我都有点听不下去。
不是，你身体太健康，为什么？你去医院走的多了之后、嗯，你会发现大夫经常说的是这个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
医学上没有共识，就是因为无论是科学、
嗯、
脑医学什么乱七八糟，对人的了解都特别少。
嗯，
就跟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是吧？就没有那么多事儿，真的有因为所以这个东西。
嗯，这个也很治愈，
嗯、
也是那个班夫的那个片子里面，
嗯、
他提到特别打动我的一句话：他们俩在七十天的行走当中，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女生就肚子特别疼，
对，
她疼到已经很抓狂，没有办法行进了。过了没多久，就他坚持走，因为也没有医生，
没管、啊，
没管，因为没有办法管。然后，哎，就不疼了。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我们不是非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他可能也就过了。”这句话对我也特别治愈。我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我其实
是太爱学习，
其实我特别爱思考，所以我是那种思虑过度的人。
对对对，
但不是说，但我一定总体生命长度上不是一个焦虑过度的人，但是一个思虑过度的人。
嗯，
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有起伏嘛。
嗯，
我觉得我的过去两年过得太过于轻松和快乐了，就是我整个怀孕生孩子的过程，因为又不用上班，然后一切都呵呵挺舒服的，所以呢今年又命犯太岁，
嗯，
所以我大概理解人可能不能一直很顺遂，
太顺，
嗯
嗯，
可以理解。
天哪，我每天都特别羡慕他，我每天就看他发那些文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想的特别明白的人。
我大概率是想的明白的，所以我其实也很震惊他们俩觉得我焦虑指数比较高，当然也有可能是跟这段时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值得焦虑的事情了、
嗯、
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也比较焦虑。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整个人生到现在焦虑的时间段其实算是人群当中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是一个思虑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嗯，
但我觉得这两者还是不太一样。
对，但我特别羡慕你们有这种友情。对，我在想说我可能有一件事真的会使我焦虑，就是没朋友。
嗯，
啊，你还没朋友？
不是，就是我有一段，就是比如说某一段时间点、嗯、我对于我做任何事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交着新朋友这个事儿，我是会很 care 的、
嗯、
很在意的。你说、
哦、
对，我但凡身边有朋友，我就什么都不害怕，我就老觉得朋友就是我的后路。我老想说，你看我实在不行，我管谁借2万块钱，谁借10000块钱，我借10个人，我凑一凑也能够一年的生活费吧。
嗯，
就这个让我很心安。我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我最近听到一个对我最治愈的话，就是有朋友跟我说，哎，姥姥，我特别想跟你住一间疗养院，养老院。我觉得这个，我的妈呀，我就瞬间觉得这辈子都踏实了，就感觉从生到死都有一个，就有后路在。嗯，
对，我们讨论过一期说如果死了之后葬礼谁操持的问题。
哦，
对，也是类似的，就是你觉得就实在没人可依靠了，咱还有彼此嘛。那对，有人给你，对，虽然有些人要在你的葬礼上干些没法乱记的事情。对
对
对，
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段焦虑就是这样的，我就感觉身边那些人我没法跟他们在一起，就他们都太成功了。
嗯，
然后大家每天就是在想的都是那种说我怎么样变得更成功，就是那种，
嗯，
你知道吗？就那些学生，我每天跟着那些一样三三两两两一些人一起在这个家角里无法生存，天天说醉生梦死和喝酒，我还有点焦虑呢。
嗯。
嗯，
没有朋友我就觉得不行，但是只要有朋友咋都行，这咱们仨说好了一块儿去要饭，我也特开心。
嗯，
是。
你居然没有把铁锤和老公搁在，是因为你不担心失去他们吗？
不的，我觉得终究会失去吧。铁锤肯定得找对象吧，人家谁
老老头一定走在你的朋友之前吗？
也不是，就是老头可能也有他的朋友吧。嗯，我觉得男女之间还是有一些
强
强的。
嗯，
朋友。
那你现在怎么看待亲密关系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老公是我第一亲密的朋友，就我所有事儿，比如说想不开的事儿什么，都会跟他讲，或者挺重视他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俩算是特别好的朋友啊。剩下的那些，就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障碍。我们俩结婚十几年很少吵架。我今天出门，我现在已经有那种，我就有点想发火，但我知道是我自己想要找事儿，我也不发火，然后一会儿就忘了。我觉得我这一点是我妈影响特别多。我妈就是以前那种，我反正我结婚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是我不能成为我妈那样的人。我妈就是老要数，她嘴特别碎。我就说我无论如何要做一个在亲密关系当中做一个话少的人。所以我就在亲密关系当中我说的话特别少，就是我很少那种下意识的抱怨。我觉得就是受我妈影响特别多，就但凡我要说一事就绝对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然后我老公可能也比较有眼力劲儿吧。
那你俩要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听谁的？
我们俩没有，我觉得我在婚姻当中，就我觉得没有婚姻当中没什么大事，你觉得有吗？就我们俩那种大事，比如说要不要买房，要不要小孩上学，这种没有什么分歧。剩下小事儿我都觉得无所谓，所以那天我们下一期节目前面有一个事儿，我发现特重要。哎，我可以再问你们仨，就是那我们那节目就是你人生中重要的东西排序，就是这里边的排序，就是觉得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影响关系的几个要素里边有生活习惯，有金钱观，有教育观，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大家的那个政治，政治理念，你觉得怎么排？
政治理念、金钱观、教育观是什么？
教育观就是你看你自己怎么理解啊。教育观，比如说浅显的，就是你家有孩子，到底是把他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吧，就是教育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然后我是一个把，我先说我的答案，我是把生活习惯排在特别厚的人。
我也是
哦，
我会把生活习惯排在，
因为我就想说我的排第一是金钱观，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边，我觉得金钱观可能就是价值观的一部分。到底钱在你生命中重不重要，我们为了挣钱可以舍弃什么，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步什么，退让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一，这个可能跟价值观很不。然后我后来我说我把生活习惯放到最后，是因为我觉得用钱能解决生活习惯。那比如说你爱打扫卫生，他不爱打扫卫生，那就找保洁呗，钱能解决。或者说我就老觉得这个事儿能解决，但是我觉得那个特别价值那个观点没法解决。所以你们呢？
我跟你一样的，就是金钱排第一，然后生活习惯排最后，的确也是这么践行的。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上其实我跟我老公有很大的
差异、
但我都无所谓，要么就是用钱解决，要么就是我不太在意
石头剪刀布。
不是就对这事儿我不太在意。
对对对对，
但的确两个人谈恋爱就罢了，但是如果要结婚的话，金钱观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他认为什么东西值得花钱，这并不是说赚钱能力跟这没关系，而是说你们俩认为在什么事情上值得投更多的钱，这件事情简直太重要了。对于我来说，所以我才排第一。另外两个是什么？政治理念和
教育。
我觉得我可能教育排第二，然后政治观排第
三。
对，
我当时也把教育排前面，我说这倒不是有孩子，因为教育就是它的底层逻辑是你认为什么人才是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事关乎人品。你看就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在教育观上没分歧，我们都认为说你什么学历啊那些 title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因为我觉得快乐就会让你产生自信嘛，因为人很多时候自信有底气，对于好多事情都能好应对。所以上什么学校不重要，我们俩就不能忍受说为了让孩子上学弄这俩紧巴巴的什么这些，我觉得不行，不快乐。你呢？
我金钱是第一的，然后但我第二是生活。
哦，
我看生活和你们不太一样的是说，我跟我先生有很多非常不一致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会觉得我看的是我们俩生活中共振的那一套。比如我们俩特别喜欢一起去旅行，我们俩特别喜欢在北京胡同里走，我们俩特别喜欢晨跑。但其实我们俩晨跑就是节奏也什么都跑不到一块，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在路上我都跑回去看他不是跑不了，就特高兴，远处跟 Fabi 什么
玩在一块儿。
我是觉得说生活习惯上我不求那个大的，但我比较在乎说我们俩一样的那一盘是很高质量。我们俩看电影根本就看不到一块儿去，但我们俩非常 OK， 说我在外屋看，他在里屋看， 就是我这是我的，
对他不会 diss 电影有什么好看，吃点饭多好啊！
我跟你说，
这种
就
不行。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生活习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加速的那部分。然后教育观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是因为就是回到说，我看钱，我觉得金钱观是价值观最大的底色。我们俩，我跟我现在二十多年。经常问他说咱俩为什么能做这么久，他觉得其实底层就是价值观，
嗯，
就
三观很像，
对对对。但是教育观我们俩不太拧吧，是因为我们俩大概都有一个概念叫做怎么着我们俩养孩子都不会太差。
哦，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又回到没有具体的解决思路，但是所以这块，但政治在我的生命中特别不重要，
嗯，
而且我甚至政治是一盘我刻意远离的东西，所以政治是在我排最后的。
嗯，我政治也是，因为我没概念，我不知道政治会谈论什么。你的
就是说，非要排的话，我肯定是，我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但是要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分歧，
嗯，
教育观很大的分歧，政治观分歧，然后生活我们也玩不到一块儿。就是看我喜欢户外，他不能跟我玩，然后。对，就是 anyways， 就是如果这么算的话，我这个
这么算，最后你还是因为要是有人爱他，然后你还会跟他割席。
对呀，
对，因为我在这个亲密关系中得到的回馈、需求的满足，跟这四个维度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哦，
对，对，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嘛。就第一，亲密关系它首先得亲密啊，就是亲密对我来说，肯定先是身体亲密。
哦，
就是身体亲密这一块，
戴眼镜
儿，
这也不能，这那跟别人，我们剩下这四个观念，我们跟朋友也是一样嘛。你看，你跟朋友，你也需要有这四个对齐。但是，比如说我亲密关系里最重要的，先身体对齐，身体不对齐，那叫友情，那就变了。然后就是家庭对齐吧，因为但我们没有孩子，我觉得也谈不上教育，但是就是对于家人，家人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家人的事儿，他们家人的事儿，我们都会互相就 prioritize 啊，家庭跟家庭有关的一些事情。
哦，是，
我觉得我俩就这两个基础，剩下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反正是排不排序的。
很有趣，这个观点其实你们对对，因为这四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可能。的确跟朋友也有这四个方面，
对，
但跟亲密关系可能还有更多的维度。
对，其实亲密关系本质上还有一个权力关系，因为任何一个关系最终，其实朋友关系稍微好一些，可能权力关系最，但是那偶尔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其实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就最后听谁的，
对，
对吧？
对，
如果不一致的时候听谁的，那家庭更有，两个人之间就是有权力关系的。
哎，你们三个不一致的时候有吗？不一致听谁？
经常有，
不一致我们就会 battle。
三个人
对分人分事儿，三个人是一个稳定大三角，就是因为可以两票，我们是两票对一票，
对对对，
就是那个人就别逼逼了。
哦，真好，
所以三个人其实很稳定。
你看你没有试过三个女朋友的关系吧？就
但人家也是三个人，
对对，
那
不行，
文化有限三个人，
嗯，文化有限三个人，哇，你们家有，你试过三个人？哦，对，女。girlfriend，
对，我觉得女生的那个三个人关系还
三个人关系特好，因为就没有什么说你说意见，
对
对，
对，
非得听谁的，就是大家投票嘛，
而且总有一种缓冲，
嗯
嗯，
对
对，
特别好，想加入你们。
哎，我跟你说，每
哎太好了，现在
都往往说这个话。
嗯，此刻我们官宣，文化有限超哥退出文化有限。
变成这样第一句话，
那也不会。
哎呀，
真好，
嗯，
对吧？
嗯，
的确，我觉得女性友情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大的基因。你没发现我现在还魂？刚才我录之前都躺地上了。
嗯，
但是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聊天就是特别好，
能量
对，
对，
还是一种
是特别好。我每次也是
滋养。
我觉得还有好多时候就是你去一个女性朋友家，
嗯，
你不说话。什么都，俩人可能今天你躺在那各玩各的手机，喝点酒，都能看出来对方不开心，但是好像待一待就好了。
嗯，
但是男的就行，男的老问你今天咋了，或者哎，你今天我给你提点建议，我告诉你怎么样，特别烦。
的确没有这种男性友人，因为在我的 industry 没什么男的。
行，咱还有啥要聊的吗？
没了。
你有什么？我记得最近柴老问一些。终极问题问嘉宾，
对，你问什么终极？
就你老
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以及什么灵魂画像是什么色儿的？
不 什么
不是
最大困扰，反正我觉得你最近
都问了最大困扰，问了
都问了，
嗯嗯，就三个
才陷入了深思，
我又开始思虑过度。
嗯，那
你用三个词形容你自己是什么？
哎，
我三个词形容自己，我觉得第一个是真诚。
嗯
嗯，真诚，然后还是个蛮有好奇心的人，好奇心或者有趣都可以。
嗯，
然后第三个人是随便，我觉得我都已经不能用松弛来形容，就很随便。
对自己的形容是非常准确
的，哦、非常随便啊、
哦。哎，那你觉得铁锤要形容你的？
他形容我吧，他应该第一个觉得我，他可能会觉得我有点严厉，嗯，
哦、
因为我老凶他。嗯，他可能会觉得我严厉。第二，他应该觉得我朋友很多。嗯，朋友很多。第三，觉得应该我觉得我爱看电视吧，
啊、
每天看电视。
那 Coco 和 V， 你们一人说三个关于超哥的，可以重合。就经过之前的作为听众和今天作为朋友的聊天，
嗯，
这是不是灵魂拷问？
嗯，其实我第一个是细腻的。就我当时听文化有限，我已经想不起来就是具体哪个句子或哪一个场景，但是我经常听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是很细的，就是很细腻的描绘或捕捉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一团形状模糊的感受或者触动，所以我当时对那个细腻是比较感受的。第二个的确是松弛，就是我记得我听那个超哥和搞钱女孩那期、
嗯，
我骑自行车，我觉得速度都比平时快了，因为太高兴了，就是觉得那个
这
在
你咋啥都说呀
啊，就很开心、嗯。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还觉得你跟我们挺熟的，
哦、
就是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你让大家觉得很松弛吧，就是
亲切，
就是觉得挺熟的。然后以及我待会儿想问你什么星座呀、啊？
我双鱼。
哦，
南极双鱼。
看着有点不老像、嗯嗯、
对，我老觉得我说我双鱼我都问我妈是不是记错了时辰、
嗯、那时辰好像也并不大影响，
是啊、
嗯、对对对，我说完了、
嗯、我是好玩儿，
嗯，
通透，通透就是我觉得你活特明白，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也知道外边怎么回事，
嗯，
还有接地气，
哦，谢谢、
嗯、因为你其实可以玩标签，就是你有很多可以在现有的这种小红书标的的世界里面去给自己巴巴贴上各种标签，可你都没有，其实你还挺警觉的，跟这些东西保持距离，所以就还挺难得的。
哎呀，谢谢你，天哪，我就感觉被，哎呀，谢谢你，
我老喜欢看你跳蒙古舞了，太好看了。嗯、
我还没说呢，
要主持人，要
主持人。嗯，对，我觉得第一个是开心吧。
哦，
反正我见你的几次，包括听你节目，我觉得你。至少呈现出来状态是让人不但自己很开心，也会感染别人很开心。
嗯，
第二个我觉得你还挺稳的，就包括跳蒙古舞，
嗯、
就是底盘或者整个
底盘特别稳，这是
价值观的那个底座很稳。
嗯，
啊，第三个我觉得超哥极聪明，那这个聪明还不只是学霸那种聪明，就是在各方面还蛮聪明。
哇，天哪，这是我今天受到褒奖最多的一天。
嗯、
哦，你们说这个，我想起来，我那天看那个《草木人间》，有一句话我特别有共鸣，就是汪曾祺写的，我觉得跟我想的很像，但是没有被他那么精准的表达出来。他说他对于一切伟大的事情都特别不喜欢，比如他去泰山，他没感觉、
嗯。
我也是，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标签，我觉得跟我可能性格的底层有关系。
嗯，
我就看见所有的什么成功，
嗯
，glory， 就那些东西，我都本能的想躲开、
嗯。
就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自卑，我觉得我配不上。然后，就是所以，我一觉得很多东西需要我去够的话、
嗯，
我就害怕，我觉得我不配。但是现在，所以我就还挺排斥主流的。嗯，就比如说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东西来找我，我就不行不行，我没有，你知道我特别可笑，我拒绝了好多活动，因为要穿正装
啊
啊，我弄不了，我都觉得我每次去那种场合，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该怎么样，我不会。
在这儿也跟收音机前的公关朋友们。给一个heads up， 就是如果要邀请超哥去参加你们的节目，请注意，一定不要要求他穿正装，不然你就一定会失败。你需要一个经纪人。
哦，我不会。然后有一次去参加活动，他们要吃那种商务宴请，我天天我都一直在说他们剩那么多，有好多艺人朋友，我就想问那个我能不能吃那个，我不会弄那些刀叉，到底用哪个，我也，嗯，我就我那种。
我就特害怕。
嗯，好像你天生对这种假大空和宏大叙事保持一种警觉，
对，
保持一种距离。
是，我就害怕，因为我真弄不了，我就这辈子没出过舒适圈。
嗯，
也没不逼着自己出舒适圈。
是，我不会，嗯，不知道怎么样，嗯，就那种你们去你们的，我来我，所以那些什么知名品牌那些的，我就能对他们不卑不亢。不是，不卑不亢。不是看不起人家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你们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也看不上我，我也去不了他们世界，咱们各玩各的吧，一别两宽，各自安好，自求多福。嗯，就是这种。
我看行，
嗯，
行，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再次感谢
超哥，
再次感谢快乐的超哥，
欢迎
超
哥三个，谢谢你们三个，
嗯，
给我吃了好吃的，还喝了好酒，真好。
嗯，
碳水自由，
对，
脱衣核桃仁儿。能看出来，
脱衣核桃仁自由。
嗯，好，那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Candor as their guiding light. In the podcast realm, they bear all in sight. Listening to tales, emotions uncurled with wit and courage, they shape their world. First the climb through curious they tread. Now atop the second peak, no later